列王记下第五章下。
上次有没有几位弟兄姊妹没有在，所以我们稍微把上次所讲的那个稍微再说一下。这一章呢，来说到乃曼得医治的故事。乃曼呢是亚兰国的一个大元帅，他是很有勇气的，并且打了几次的胜仗，非常有名望。那么这亚兰王对也很器重他，那么各方面来说呢，他都是很好的，无论是他的工作，无论他的成就，或者是他的家业，都是非常的丰富。那么各方面来说是很完全的。不过呢，难处呢就是长了大麻风。长了大麻风呢，就是现在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医药可以医治，那个时候更是如此。长了大麻风之后就等死。那么什么时候死，也许早一点，也许晚一点，那么反正是有了大麻风，那死已经在身上开始发动了。所以虽然什么都很好，但是呢一到死在身上啊，在他里面，所以他这个人生啊就没什么味道。再多的财产也没有用处，再高的名望也没有用处。所以无论是他有了什么东西，你的死在里面的缘故，他里头总是感觉空虚的。今天人也是这样，一般的人呢，虽然不是都长大麻风的，但是呢也是都活在罪恶当中，罪就把死带到人里头来了。所以你们人里面有罪，人里面就有死。那么这个死就在人里头，什么时候发动，什么时候在那里啊，这个把人呢带到死地，这很难说。有人早一点，有人晚一点，有人活得长一点，也得活得短一点。无论如何呢，那么也都是活得很长，但是到了时候呢，也现很多困难也就过去了。那么就是活到110岁，那么还是很快的过去了。那么看见人生是很短暂的。那么这就是人里头感觉空虚的原因呢，所以每一个人里头都是很空虚的，就是因为里头有死在里面。再多的享受，想想看呢，那么还有多少年就过去了，那么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思，感觉空虚。今天人也是这样，那么是可能什么都有，但是呢这个坏到一个长者，或者又因着有罪的缘故啊，有一个死亡的因素在里面，迟早有一天呢都会死的。年纪大的会死，年轻的小孩也是会死的。所以一到死在人里头就是感觉空虚，没有什么东西啊那个叫里头能够喜乐，从里头满足的。所以人就想办法了，到世界里头去找那个喜乐，找满足。那么各种那个方法叫做自己有能够受到刺激，那么暂时喜乐，但是喜乐完了之后呢更空虚。那没有去的时候还比没有去的时候还好。所以啊这个人生就是这样。那我一个福音故事，一个从前一个小的这个跳舞的女子啊，她是很喜欢跳舞的，并且跳得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跟她跳舞，她赚了很多的钱。那么她这个有一天呢，她就回到她自己家里头，把那舞鞋了舞衣啊，她跳舞的衣服都脱掉了，她趴在床铺上在哭。那么为什么要哭呢？就是因为她说她想呢，我虽然什么都有，并且人家都很喜欢我，但是呢觉得有一天呢会死的。那么就想到这件事情，你就感觉很虚空，所以他就非常难过。 这是他的经验。等你以后呢，啊，他听了福音之后，接受主之后，那么只有主耶稣基督做了他的满足，啊，他人生有个大的改变。那乃曼呢，也是这样，他有这样难处，没有办法了，得到解决。那么正好有一个，他家里头有一个小的侍女，这个侍女啊，是从以色列掳掠来的。那么在家里头服侍他们，这小少女侍女随便说了一句话，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呢能够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可以他可以医治他的大麻风，医治他的病的。那么这个他的主母就把这个话要告诉了乃曼，乃曼呢就想没有办法嘛，这总是一条路，所以呢就是听了这话，他就想了要到以色列去呀，找这个到撒玛利亚去找这个先知来医治他的病。那亚兰他就告诉亚兰王，亚兰王呢就给他写一封信。这亚兰王啊，因为那时候非常强盛，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那时候最强盛的时候啊。那么以色列呢是很弱的，那常被打败了好几次，所以以色列都很怕亚兰的。这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呢，就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啊，那我现在打发我的仆人到你那里去啊，医治他的大麻风的疾病，你去了之后马上一找赶快医治啊，这个写了这样一封信呢，很硬的。那么这以色列王一看这个信呢，啊，这个就是心里头就很气，也很难过，也很害怕。因为什么？这个他觉得亚兰王这个找他麻烦呢，我也不是神，我怎么能医治他的病呢？我也没办法呢。他这个写这个信呢，来找我麻烦了，要跟我打仗，所以他一面气又要一面又害怕。但是这个乃曼呢，去的时候呢，实在是很盼望能够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就带了很多东西。比方说，他带了他差不多。这个十大链的银子，还带了6000舍克的金子，还带了那个10套衣服。那么他就带着这么多东西啊，到那个以色列地区啊，盼望那他的疾病得了医治。到亚兰王那里啊，亚兰王说我没有办法医治你的病啊。这个时候了，这个伊丽莎听见这消息了，伊丽莎这个说呀，好吧，让到我这里来好了。这个乃曼呢，就带着他的车，带着他的马，带着他所有一些财，带着他的财物，就到伊丽莎那里去。那这是，大张旗鼓啊，所以说非常铺张的，能到伊丽莎那里去。并且去的时候呢，就打发仆人先告诉伊丽莎，那现在我们的主人呢，来了，那来，请你医治，请你准备好，你医治他的疾病，那么来通知伊丽莎。当然他走的路上时候可能是大街小巷啊，好多人都来看啊，乃曼是个大将军啊，那么是常胜将军，那这是不是不得了的，好多人可能是多少人都在围着在那儿看呢、啊。但是到了伊丽莎门口了，伊丽莎也不出来，就是他也不出来欢迎他，也不出来迎接他，那就他就站在门口那里啊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看见对他好像是很冷淡的，那么伊丽莎就打发这个仆人就去。为什么伊丽莎不去迎接他呢？这伊丽莎我们知道他是代表神的，他的感觉都是属于神的，神要这样，神这样做，主这样做，那么他就他这样做，主不做他就不做了。那主不要迎接，主不要这个迎接这样一个人，当然世人就是很欢迎的，就是迎接不到，还能看一看他的光彩也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并不是以外貌来取人的，我们的神他也不是看人的，你有钱呢他就来欢迎你，没有钱呢就对你就差一点。那么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或者你有名望，你非常有权势，那么就会来欢迎你。你是没有名望，也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就不欢迎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说伊丽莎不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学个功课。那我们今天虽然 不是都是一个侍奉主人，但是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呢，所以我们要在一切事上来体会那个神的心意。那人呢是会那个是会发现会在那儿这个在有钱的人呢，有势力的人前呢，都是卑躬屈膝的样子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的神绝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应该学一个功课，跟随那个主的感觉。主要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这样做。那么很可能是一个穷人，很可能什么都没有。那主要你欢迎他，那你就欢迎他。那么这是我们跟随主的感觉，这是神的儿女该学的功课。不要像世人一样啊。那么在这个。在那些有权势的人跟前呢，就是那儿显出那儿卑鄙的样子了。那么这个不能代表我们的主，不能把我们的主在那儿彰显出来。这是我们该学的功课。那么这个伊丽莎没有出来欢迎他，他已经心里都不大高兴了。并且伊丽莎对他说呀，他说呀，给伊丽莎打发个仆人呢，告诉他说，让他到约旦河里去。那个沐浴其次洗其次澡，在沐浴在约旦河里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，一共七回，那么好了就可以了。那么他一听了这话更气得不得了，说他我在约旦河里去沐浴其次，我们那里有大马色的河呀，那难道不比那个约旦河还好吗？我们那里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法尔法啦，还有这么
亚巴大了
法尔法了喝呀，那么这个河也都是很好的，亚巴大河就是伯拉大河，那伯拉大河水流得很急的，那么还有这个法尔法呢是很安静的，那个水很这个流得比较缓慢一点，这都是他们那里的河呀，都是人都很喜欢的，很以热血都夸口，我们有这个河难道不比这个约旦河，不是要沐浴的话洗澡的，那我到别我们回去喝，回去好了，我不要在那儿去。他就生气了，气得就跟他这个说仆人说，好了，我们回去，我们不要在这儿去，我们回去那再说。但是心里一想啊，回去啊，当然这个很出一口气了，这个伊斯丽莎这么冷淡我，这个自己不出来，那么他要打发个仆人出来，那我是想啊，他应该出来的，他出来一面为我祷告求告他们耶和华的名，那么然后呢就在我那大麻风的地方给摇手，那摇手把我大麻风都治好，什么时候大麻风呢，什么时候摇摇手啊，那么就把他治好了，那么就好了。我以为他要这样子，那么结果他出来他也不出来见我，那不但这样，并且打发仆人叫我去约旦河去沐浴，那我就不要去了，我就回去了。这么按照情形来说呢，按照他的那个里头的那个气氛的那个心情来说，他是要回去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太冷淡我了。我是大将军，我是有钱有势，我是在主人面前，在我养狼狼面前我都能说话的。今天在你跟前呢，你突然见也不见，并且打发一个仆人告诉我去到沐浴河，到去约旦河沐浴，说他心里很蛮老，这个蛮不高兴的。那么他就想回去，但是一想啊，心里也有点害怕，回去干什么呢？回去只好等死。那么就只好等着大麻风发作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就是这样回去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正好这个仆人，他的仆人们就说呀：“哎呀，你呀，这个是就劝他呀，你还是不要回去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个主，那个先知若在吩咐你做一件难的事情，那你倒不做吗？你也要做的。那么现在叫你吩咐你去沐浴其次，这么简单事，那你就应听话，你就去沐浴其次好了嘛。”他想也对呀、啊，回去呢也没有指望。那在这里，好，沐浴其次，那我就去沐浴其次好了，看看怎么样。他就去了，去了那儿，到约旦河那里呀、啊，就下去了，上来，看看呢，大麻风还在那儿都没有好。那么两次上来都没有好，第三次、第四次，结果再上来看还没有好，第五次、第六次还没有好。 这时候了，若是捆绑我们的话，那怎样？算了吧，那就是一，我就六次都多了，这个差不多都没有好完，那我就回去了。那是好不了的，这哪里的这沐浴几次就会好的，哪里有这回事情？可能我们就会有点怀疑，但是。感谢主，那个主给乃曼的里头啊，有一个坚持的心。
嗯，
那神既然这样说了，我们就坚持到底。我们今对主的信心呢，也该做有坚持的心。不要因为说我们相信了，结果事情没有解决，那我们再相信事情没有解决，那我们就算了，不要祷告了。那我还祷告有什么用处呢？反正是祷告好多次了都没有解决，那么就算了吧。那我们常常是半途而废呀、啊。那神是叫你起次，那你就到了五次六次、啊，就算了。那么这一次对神呢，没有一个信心，没有坚定不移的心，坚持的信心。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坚定不移，无论环境怎样改变，无论事情怎样变迁，无论是我们情况如何，我们还仍然相信主既然说了，主必定要成就了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乃曼他不认识神，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坚持到底的信心呢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信心。嘱咐我们说呀，我们说要这个坚持到底，这样怎样
就必得救，
就必得救啊！要坚持到底才能得救。那你若是不坚持到底呢，那不得救怪你了，是不是？谁叫你不坚持到底呢？是不是？那么你要坚持到底，就必得救。主把那个得救啊，把那个复活的那个摆在啊那个第七次的末了。那么你七次上来你就得着了，你七不上来的话，你若没有到七次你就得不着，因为你到摆在那七次的最晚了，七次完的时候你才能得着。那这是主的话语，那你就应该顺服。那你就主让我守七次，那我就去做一个做七次，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不要自己骄傲，自己以为这样我们就这样做，那么好像比神还要聪明，比神还要大。我们也应在主面前做一个凡事上做一个谦卑的人呢、啊。主这样说了我就这样相信，主既然说其次，那我就沐浴其次。结果呢他就沐浴其次，第七次上来之后了，还有没有打马蜂啊？
没有了，
打马蜂都脱掉了，全身都干净了，大马蜂都脱掉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不仅脱掉大马蜂，还有什么呢？
肉像小孩，像小孩子的肉，
变成小孩子的肉，也像小孩子的一样。那什么叫小孩子呢？为什么说小孩子的肉呢？那就有新的开头，
新的开头，
那是新的开头。是吧，在修重新开头，那我们能不能变成小孩子，能有新的开头呢？那就是很好了。那叫什么？那叫复活啊！死而复活，死了，那么现在活了，一个新的开头，这就是小孩子的样子啊，一个新的开始，那叫这就是复活的意思。那么什么？为什么要到约旦河里头去洗？那么他就能够把大麻风就治好呢？为什么缘故呢？约旦河代表什么？
十字架。
约旦河代表十字架。为什么呢？
十字架致死。
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头啊，在那走路，他38年之久，然后到了那个迦南地的边界上呢，有一道河呀，就不能过去啊。那道河水啊，涨到两岸呢、啊，那个河很宽呢、啊，水很深呢、啊，他们没法过去。眼看着前面就是迦南，但是不能过去，为什么呢？有一道河，要是要过去的话呢，那必须要经过这道河。那么那怎么办呢？若不是神行神迹的话呢，他们没有办法过河的。你200多万人呢，你都用了这个轮船的话呢，也不知道要装多少时候才能把人都渡。何况那时候没有轮船，那时候只有帆板，只有这个木板船。你把木板船也两次一次渡7-8个人呢，这200多个人你渡多少次？一来回来跑了多少次？多少时才能渡过去呢？所以这必须神在那儿行神迹，神在那儿行神迹，就到约书亚呀， 带着这个把祭司带着越过前牵下去，然后一下去之后呢，水就干了，约旦河水就干，就并且水的分这个完全分开了，上面停下，下面呢也要停下来了。那这个他们就从河那个河里头经过，那个河不仅停了，连立地上泥巴呀都干了。所以他们从河里头经过，那这完全是神的神行神所行的神迹。那么就干了。那么当然呢，这有原因的。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呢？就祭司抬着越过越先走过去了，祭司结果一浇一大水，水就干了。那就说越过越是有大能的。越过代表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大的能力啊？把水都可以分开的。主越过代表主耶稣。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能力呢？为什么？
有复活的大能在那。
有复活大能，这个他有复活的大能啊。那个复活的大能啊，那个水代表死亡啊，那个死亡的水一下，他一下去就把死亡的水分开。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啊，那个不晓得多大啊。我们说是复活的大能，就随便说说。那这个能力是这么大的能力啊，他一下去啊就把水在那分开了。那你看见这个能力太大了，他能够把水在那分开，能够把死亡在那分开的。那死亡是最大的力量的，那么有一个生命啊，能够胜过这死亡的，能够把死亡在那分开的，能够把死亡在那吞掉的，吞到一个地方，连他们走的路都干了。那么这个是能力太大，这是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个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他死了埋葬了，第三天
复活了，
从死里复活了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在他身上有个复活的大能。那么这个能力是神在他身上所赐给他的一个复活的能力，他能够从死亡里出来，能够从坟墓里出来。没有一个人能从死亡里出来的，那死了刚刚死，也可能苏醒过来了，已经三天了。这个死到三天之后，那已经死到家了，也死透顶了，是到这种情景还能够从死亡里出来呀、那是胜过了死亡啊，那就是那么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说到主耶稣，他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
只活到
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复活了，他只活到永永远远，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那死亡和阴间呢，都在他权柄之下，是他在那儿指挥的。死亡不能再做什么，把死亡给分开。那这就是主耶稣身上的复活的大能。那么这个能力就在那里，就是在预表上面呢，是那个约旦河所代表的。那约旦河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死。那么进到主耶稣死的里面，然后从死里上来的时候。是复活了，那叫复活。所以主耶稣的死啊，那个约旦河是主耶稣死。那约旦河他们，我还多说一点，当以色列那个从约旦河经过的时候，约书亚说呀，你们要把十块石头啊带到约旦河里头去，然后你把这十块石头就摆在那地方了，不要动。然后你们第二件事情，你们要从祭司的脚底下所踏的石头那儿再搬十二块石头啊，搬到岸上去，在岸上啊就摆在那段了，做一个纪念。然后以后你孩子问说呀，你这石头干什么呢？你说这石头啊，乃从约旦河里搬上来的，那是石头。那么还有十二块石头是埋在约旦河底下的，还在那段，你去看看，在有没有在约旦河底下，都还在约旦河底下。那么这十二是另外的，是从约旦河底下呀搬上来石头。什么叫十二块石头呢？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那就代表以色列人他们下到约旦河里头，然后就在约旦河里头，不仅下去之后，并且呢埋葬在约旦河里头，一直埋在那儿没有出来，连到后代都可以看见，还埋在那地方。然后是另外石头啊，从约旦河搬上来的，代表他们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是完全新造的人了，另外一半的以色列人。难怪他们那样能够胜过仇敌，所有的仇敌都给他们打败了，因为他们这是新造的人，从死里复活的一般的人。那么这是约旦河所预表的。 那么下到约旦河里沐浴到在上来呀，那就说明你要进到死亡里头去，进到基督的死里面去，然后你从死里头上来，那叫复活，和主耶稣一同复活。那么什么叫主耶稣的死呢？那主耶稣的死，那个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。那十字架，那么这个乃曼他必须要进到约旦河里面去，然后把约旦河在这河里头，把他名誉的、地位的、财富的所有一切都埋葬在那地方，都埋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呢，那是一个新的人，新的人，一个新的开头了，那就复活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的那个大能，这个十字架，那我们和主耶稣同死，那我们和主耶稣同复活。我们在死亡里头，在主耶稣十字架里头，那这些名望的、地位的、财富的一切的，都埋葬在里边了。埋葬那里的和主同死了，连我们整个的旧人呢都和主也同死了。不要说大麻风啊，但是啊，没有长大麻风就那好的肉啊也死掉，整个人都在基督的十字架里头，但是和主耶稣都同死了。我们若是和他同死，也必和他同复活。说我们和主是同死，我们一定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因为主耶稣死了也活了，我们就和主耶稣同时，既然和主耶稣同时和主耶稣死连接在一起了，我们就和主耶稣复活也连接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和主耶稣连在一起，就连到他死的里面，也连接他复活的里头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所看见的，说我们看见那个十字架是最宝贵的，也是我们最大的拯救。为什么是最大的拯救？它能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大麻风了，还有我们不仅大麻风，地位了、财富，所有一切都在埋葬那地方了。我们在十字架，经过十字架之后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一切在我们身上都失去了地位。从前时候那财富是我们的夸耀，从前地位啊那荣耀人家称赞的是我们的夸耀，那而现在呢，你借着基督的死，借着基督十字架，那么这些东西啊都算不得什么了。你财富算不得什么，你地位名望你也就是看见就都过去了，都你在你在别人看呢是非常宝贵的，而在你的看呢算不得什么。就像保罗他看见主耶稣之后，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主耶稣之后，等他回来之后呢，他就把他所有一切都看得像什么一样啊，都变了颜色了，都看得远。从前是宝贵的追求的，一直追求，一直追求，他得到这个得到什么都得到了，那么财富也得到了，那名誉得到了，那个好的行为也得到，人的承认也得到，他得到一切。现在呢，他看着一切像什么一样啊？
粪土，
像粪土一样。什么叫粪土？不值钱的，没什么价钱，没有什么夸耀的。什么这些财富有什么夸耀呢？这些名望有什么夸耀？这地位有什么夸耀？他都把它丢掉，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为什么要丢弃呢？因为这像粪土一样，没有一点价值，你还不丢弃吗？谁会宝贝粪土呢？是不是啊？今天当然除了农夫之外，他们会宝贝一点粪土。那么现在农夫也不太宝贝粪，从前时候的那个粪土当肥料的，那现在呢就不会去那东西做粪。粪土没人要的，从前时候的粪土还能值钱的，值一点钱的，那么现在没人要。就像粪土没有价值，所以看万事如粪土啊，我要得到基督。因为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啊，那主耶稣跟这些东西跟主耶稣比较一下呢，这些东西都像粪土，没有什么价值啊。你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你是觉得这很宝贵，你认识主之后啊，那和主联合在一起呢，你在十字架底下来看这些东西都像粪土一样。那么只有主耶稣就乃是翅膀，所以十字架乃是我们的拯救啊。 今天我们不能脱离世界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活在罪恶里，活在情欲里头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、身的骄傲，这些东西都是牢牢地辖制我们，捆绑我们，把我们整个捆绑起来呢，叫我们得不到自由。那么但是当你真是认识了十字架，而活在十字架底下，和主耶稣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东西都统摄了，脱落下去了，不能再捆绑我们。无论世界也好，无论罪恶也好，无论疾病也好，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再捆绑我们，因为这些和主我们一定和主耶稣同死，已经埋在约旦河里头了。然后等从约旦河一上来的时候呢，那是和主耶稣同复活，那就复活了。那死而复活，那这是我们最宝贵的那个经历。接着死而复活，这个人就长进了。那从前旧的已经过去了，那么现在穿上新的了，像一个新人，那么一个像一个新的开头一样。那么这是这个我们人生啊，整个人生这都是经过死而复活，我们才能有属灵的长进。比方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那是进到死里头，这样得救之后呢复活了，就很心里很喜乐，我们你蒙恩得救了，得了新的生命了。你得了新的生命，你这个生命还要长大呀，是不是？那么还要长大，所以啊必须还要经过死而活的经历。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死而活的经历，许多难处，那当我们进到死亡里头去，很多的人的逼迫残害会叫我们进到死亡里头去，然后呢主就把我们从死亡里带出来了。当我们肯舍弃自己，把自己完全摆在十字架死地摆在一边的时候呢，然后你复活的生命就从里头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整个一生的经历若是有属灵长进的话呢，那就是一生的经历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一次死而复活，一次死而复活，结果叫我们越过越长大。每一次长那个复活的时候，又有新鲜的经历，又有新的开始。这是这个约旦河的经，约旦河的这个故事。那我们也在这里要看见这个故事。那么艾曼呢，就他这样，然后经过这个事故，他就出来之后，不仅大马蜂脱落了，连他所有一切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了。很改变了，他并且呢，成了一个婴孩的样子，婴孩的肉，那皮肤像婴孩的皮肤一样，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那么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怎么知道他有新的开始呢？你光在那儿说不行啊，你要有表现呢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有新的一个表现，就看见越乃班的确有新的表现。现在呢，他对先知态度还一样不一样啊？他又回去见先知了。那么先见伊利亚，见伊丽莎，他和从前一样不一样呢？
不一样。他
出去见伊丽莎时候，他就我是大将军的，我来见你啊，那只是耀武扬威啊。到门口一站呢，他伊丽莎不出来，哎呀，这奇怪了，他不来迎接我。然后第二人又打发我去沐浴，气得不得了，气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想回去了，算了，我根本不要见你，就这样态度。像现在呢？喜欢不喜欢见伊丽莎呀？
喜欢
见伊丽莎。他回到伊丽莎，哎呀，这伊丽莎，这从心里头跟他亲近的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亲近到一地步啊，真是像什么，像亲兄弟一样，是那么亲近。哎呀，伊丽莎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所以现在跟伊丽莎的关系啊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。我们蒙恩得救，为什么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呢，从前在见到他们就讨厌，而现在见到他们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他握着手真是很亲切的，像亲的兄弟姊妹一样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那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彰显出来，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次的死而复活，那个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，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啊，就是新的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是讨厌，那现在呢，亲近。 那不仅七点，喜欢交通，喜欢跟神的儿女们交通。若是和神的儿女们长久不交通啊，那是非痛很痛苦的一件事。所以有弟兄姊妹到外部去找不到聚会地方，也只看不见弟兄姊妹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他们真是巴不得赶快回去见见弟兄姊妹，那么只要参加一次就见了一次面呢，啊，心里就舒服一点，舒服了。那么就见不到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没有了交通。那个心的生命啊，他那个有个那个生命是交通的生命，是使我们和弟兄姊妹连接起来的。那个若是我们这个不能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话呢，那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要失去交通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现在因为他的和神的儿女的关系啊不一样了，
嗯，
他现在和神的儿女的关系那么亲切，整个人连接在一起了，
嗯，
这是头一点，和神的儿女关系一个新的关系。那第二呢，敬拜一个新的敬拜，对神有个新的敬拜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现在我才知道，除普天之下，除了耶和华之外，怎样？
没有神
、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没有一个东西还是神的，只有神是独一无二的神。这就是神该得的敬拜。那么什么叫敬拜呢？我们弟兄告诉我们说，敬拜就是神该得到他说该得的地位。神该得什么地位？他是神，我们把他当作神。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和他相比呢？没有，只有他是神，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这是神该得的地位。如果说你除了神之外还有许多偶像也当作神的话呢，那你这根本你就不认识这位神，你没有把那该得地位归给那个神。敬拜神呢，就是把神该得地位归给我们的神。神该得什么地位呢？他是神，我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。那么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神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和他相比，能够和他媲美的。这是神所该得的地位，全心呢当然归给神啊，承认神是神，这叫我们的敬拜。所以现在他有新的敬拜，从前呢可能有好多神的，亚兰国就很多神，还有好多这偶像都是神的，那神没有得到该得的地位。而现在呢，这些神都不是神，他说除了耶和华之外再也没有神，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一个神，神是独一的神。那神得到该得的地位，这叫新的敬拜。这叫神的心呢，是最喜悦一件事，就是抛弃偶像而敬拜这独一的神，让神得到该得的地位。这是神所要得到的，这叫我们的敬拜，一个新的敬拜。第二、第三件事情呢，他现在要给以利亚
礼物，
这一定是财物啊！我要给他财物，你都要把这个财物所带的都要归给你，都给你。那么你可以随便来使用，还有十大连的银子，还有6000舍格的金子，还有十套衣服，那么这些都给你。那么以后呢，你还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再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我家里所有的一切，我都可以拿来给你的。所以现在呀，感觉不一样了，是吧？那现在他对主的感觉，那么这些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新的感觉呢？这个新的感觉，什么叫做那个感觉？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都归给主，都归耶稣，都归耶稣，都归给主，我所有一切都归给神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主你都可以使用，你都可以支配，你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，你愿意怎样做你就怎样做。这叫做把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奉献啊，有个新的奉献。那你看呢，在这个无逊节啊，那圣灵降下来之后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。那么他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
万物共用
啊，
万物共用
是吧？万物共用，我好吧，你万物共用好了，大家用好了，就像我们今天吃中饭，吃的那个礼拜天晚中午吃饭，大家吃啊，随便吃啊，你愿意吃多少吃多少，是不是这样万物共用啊？怎么叫万物共用呢？为什么什么万物共用啊？ 就你拿出来我们大家用嘛。怎么样呢？
都归给神。
把自己所有的田产地业统统的卖掉，然后把钱呢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那使徒就代表神了。我田产地业所有一切我都拿来了，就摆在使徒脚前。你愿意这样用，你就这样用。那么你看见这样用，你有什么人有需要，那你就用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些都归给神，都是神的。那么现在那个新的奉献呢，和从前不一样。从前呢，都是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那从小时候开始，这是我的。那么你小时候玩具，这是我的。那这一个什么东西，这是我的。大家都在抢来抢去啊，每个人都有个占有欲啊，就占有欲，自己要占有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的。那么小时候这样，长大了之后呢，也这样。那么有了房子了，这是我的房子；有了田地，这是我的田地；有了钱财，这是我的钱财；这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就占有欲，我们就有一个占有欲啊，这就是我们旧的人都有一个占有欲。等到客主也是从死里复，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呢，这个占有欲没有了，那他就把所有都给了。都交给主了，你愿意这样用什么你就用什么，你愿意这样用你就这样用，什么都可以，连我人也是这样，也都交出来了。这叫这个把那占有欲砸掉了。老人呢都有占有欲的，旧人都有占有欲，而现在新的人呢，他都交给主了，那主愿意这样用这样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？
有
啊，
有
有啊，
每个人都会有的啊，每个人都会有的，
都会有啊。把天产债都卖掉了。
哦，我以为你占有欲，
占有欲啊，
占有欲，从小时候就有这个占有欲，知道吗？那现在就是我们得救了，那个占有欲该那个没有了。那我们有没有把天产债卖掉啊？
那没有，
没有，
有没有把那个拿钱呢？拿来交在石头脚前？
卖了，卖掉了，没地方住啊。
他们那时候没有想，然后他们就卖掉，他们没有想到没地方住，他们又想到没东西吃，他们又想到我将来怎么办呢？我都卖掉怎么办呢？只有亚达尼亚、撒菲拉他们想到这件事情了。那我卖掉了，我就给拿去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这个没
有一点钱，
那我就留起来好了。我就说都卖掉了，都卖掉，都给了，都在这里了。结果呢？他们就碰到死亡了，是不是？
但他们的财产就是羊牛，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现在的牛羊是吧？
也有钱财。
若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真的完全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一个成长新的人，成了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啊，那么新鲜，那么美丽，那么美丽的话，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是这样。虽然我们没有把天产家园通通都出卖掉，还在我们手里头，但是那个占有欲没有了，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头，但这东西并不属于我的，是吧？房子不是属于我的，钱财也不是属于我手里的，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，这都是属乎主的。那主什么时候要用，说好，你把这个给他一点，给那个人有需要，你给他一点，那么你就好，我就给他一点。为什么缘故？我不过是个管家就是了，是主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，让我来管理。那交给他的，让他来管理。那么，但是用呢，是主人用。主人说你好，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，你那个东西给他，那你就说你是管家而不是主人。那现在主人换了，那主人呢，换了神了，把一切都奉献给主了，都交给主，让主来使用。这就是一个新人的一个特别的点呢，心和世人不一样的，世人都有占有欲的，都是我的，那现在不是我的了，现在乃是主的。那么既然主人换了，那我是做什么的呢？我不是管家就是了，主交给我来，让我来管理这件事情，让来经营这件事。那么经营赚的钱呢，还是主人的，那管的虽然很多，管的很多很多，但是呢，这再多还是主人的，那么都是我们主人的。那么主要用什么就用什么，主愿怎样用就怎样的用，我不过是个管家。 不要做管家把扣住了。守着这个主啊，你不要用这么多嘛，少用点吧。真的，这个就不是好管家了。好管家叫主人用多少就用多少。那么我不过是管家，这是你的。那你说，那主人用管家都用去呢，我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若是你们用给人呢，就有给你们
的。
若是你做管家，你肯拿出来，我要多少你就用多少，那我你拿多少。那你若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就更给你。我给你的时候呢，他是连腰带鞍上箭下流，风风富倒在你里面，比从前给你还要多。那么你既然做好管家嘛，信任你了，是不是就给你还要多？你若是不好的管家的话呢，不信任了，是不是？从今以后再也不给你了，给你就拿了，就站住了，就霸占住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，那主要主所给我的借都是主的，主要多少就给多少，主要怎样用主就怎样用。主会不会做到一个不合理的，好了，你把你房子也拿出去嘛，那主会不会这样做呢？你知道主不会这样做的。若是主这样做的话呢，真的是主不主的，那你应该拿出去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主不会这样的，主要说把这个房子拿出去，就总给另一个房子给你住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放心好了，我们主是好心肠的，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做好管家，所有一切都是主的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啊，弟兄姊妹中间呢，你看见就没什么缺乏了，就没有什么贫穷的，那么大家都是反无共用，那么你可以用，你的我也可以，都是反无共，这因为都是主的，不是我的。这是第三信件啊。那么他要给这个伊丽莎呀，那个都把这礼物都送给伊丽莎，伊丽莎要不要呢？
不要，
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你不要以为伊丽莎很有钱呢，你这个我们上一章已经读过了，你看见他的门徒们呢，要吃东西没东西吃啊，然后说好，你伊丽莎说你做一锅汤好，大家喝汤好了，就喝汤，结果。把喝了野瓜藤啊，煮进去就有毒了。就是因为是饿不择食嘛，他的确是饿，他并不是很有钱的，但是呢，但是他并不穷乏。结果呢，看见人家给他20个饼啊，他就都分大家吃，大家吃。那不能说这是给我的，那我自己还不够了，分给大家吃怎么够呢？分大家吃也不够啊，这没有用，分给大家这不吃一点点就是了，100多人怎么能吃怎么够了呢？没有，他说你只要摆出去，你去分，你去做，把它都分完，那么还有剩下的，这是伊丽莎，你就看见他是丰富的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样样都有的，是不是？虽然看起来是贫穷的，但其实呢，
他富足的，
富足的。这是伊丽莎，所以他给他这些礼物时候呢，那他应该要的，这个是礼物，这个可以给门徒们用嘛，也可以为他工作用嘛，也可以做别的用嘛，他可以用的，为什么不用呢？那苏联的妇人呢，就请他吃饭，他吃不吃的？
吃了。
吃了，彼此每一次经过他门口都进去吃饭，他坐下就吃饭了，像主人一样的，是不是呢？进去就吃。那苏联夫人呢？啊，这我看中这个人是神人呢。结果呢，他说我就给他盖一个房子，他们就盖一个房子，有床铺，有灯台，有桌子，什么都摆好了。那么给伊丽莎。
12点的啊，把它讲。
今天讲不完，
别的不行了，一点讲我的。
那伊丽莎受不受呢？都受，进去就住在房子里头，那么然后就躺着睡觉。那他都接受了，为什么这个南曼给他不要？那个苏联的夫人呢？他也是大户人家，也很有财富呢，为什么他给他就要呢？
因为南曼是外邦人。 在外邦人面前要有见证。
我现在也得救了，不是外邦人了，现在已经能得救
了，
从死里复活
了，
也得医治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他不愿意做一件事情叫你能够有夸耀，说我也摆上了，那他医治我的疾病不错，这是很好，但是另外呢我也给他好多的钱呢，他都收了，很好多礼物他都收了，那他回去之后啊，我们的神总是白白的恩典的，不会要叫你啊感觉到你还有摆上什么东西啊，你还有份的，好像今天呢我也摆上，我也来聚会的，你看我也有份的，我也摆上的，那你得救了，你是神，一切都是白白的，都是白白给我们的，我们所有一切实在是算不得什么。若是我们还有一点呢，你感觉说我还有份，那我在这群人还我还有份的，那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主就不收啊。若是我们看见说主一切都是你的，你都是你的，这是完全的，你所给我们的给了白白的恩典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。说这样的话呢，那主就收，那像开像苏联夫人一样，主就伊莎就收，像开乃曼一样，主就不收。乃曼会不会这样回去这样的，那很难说，因为他想啊，他一定回去说我的病得了医治了，我也把我所有的礼物都给了伊丽莎了。他回去会讲的。那么人就说哦，怪不得他医治你的病啊，就是因为你还有这么多礼物给他呀、是不是？那就不是白白的恩典了，是不是？那不能代表主了，所以他就不收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这个神人呢，他的感觉非常的明确敏锐。他不是体贴他自己的感觉，乃是体贴神的感觉。是我们的能不能把神那儿代表出来啊？虽然他不受，但是这个乃曼呢，也他也知道啊，这神人既然不受，那就他就不要啊。他既然不要，但是我要什么呢？我要两骡子土。你把两骡子土给我好不好啊？伊丽莎说好啊，给你两骡子土。一看他只有他都是势必受更牛福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他都是给出去，那不仅把病啊给你，让你得到医治，恩典给你，并且呢，土也给你，两坨骡子土，好了，你就拿去了。那个土恐怕不是公家的土，一定是他们的地上的土啊。那么他的土，那是迦南地的土，迦南地的土，迦南地的土代表什么呀？
迦南地本身。
迦南地代表什么？
代表主耶稣。
代表主耶稣，基督的丰富。那基督的丰富什么丰富？都什么丰富呢？
一切属灵的恩赐。
基督的一切的丰富都在圣灵里头，不是个房屋田产地业家业，哎，都在圣灵里头。所以基督丰富乃知道圣灵说的，所以那里说两骡子土啊，就知道圣灵说的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买地的时候呢，他们买一块地，买了地之后呢，那么这块地啊，不是马上就交给他呢，他已经买了，已经定了，要。阿姨的这个他变迁呢已经定了，那么要点什么东西呢？他把一块土啊挖给他这块土，这就是你买的地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土是怎样，这块地啊就是怎样啊。那关键那个性质的那个肥啊肥，那个肥不肥完全都在那个你所给你那块土上面，是吧？那个土就代表整个一块整个地，这个地你已经买了，你支付了定钱了，那我就给你一块土，那将来这个土就是这块地都是属于你的。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我们圣经以圣灵做我们的
凭旨
啊，有凭旨，这就是只给他一个样品，这个样品呢、将来都这块地都是，就像这完全一样，那就是主今天给我们的圣灵啊。今天我们说享受的圣灵是那儿的丰富，那儿的甘甜，将来主说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这样， 是完全都是在圣灵里头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，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
属灵的福气，
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不是天上的那个珍珠门、碧玉墙啊、黄金街道啊，给我们这些福气。那这些福气实在说算不得什么。主所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那就是圣灵，圣灵都是在圣灵里头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。说这两摞的土呢，就是圣灵，他是带着圣灵，他把那个圣灵啊带回去了。从今之后，他献祭的时候啊，他就在这土上啊，在这两个土，这两个土啊，就垫在这地方，然后就弹了。那么在那难献，我不在别的地方献祭，我只在这个土上啊，在这两摞的土上面呢来献祭的。我不在别处，我从今之后不在别处献祭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献祭，在神面前我们所献祭，在神面前敬拜，都必须在圣灵里头。在圣灵里头，若不在圣灵里头，凭着我们肉体，凭着我们喜好，那个敬拜神不要的。神说要的敬拜乃在灵里头的敬拜。所以如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那真正拜神的要怎样，要在心灵和真实里头的敬拜，要在心灵里，要在灵里的敬拜，这是真正拜神。所以看见现在他有了心的敬拜，那么他也有了心的献祭，他也有心的奉献，一切都在更新了。这是乃曼回去之后真是欢欢喜喜的回去了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个神人的这个仆人嘻哈西啊，就悠悠愁愁回去了，是吧？他是平平安的回去了，嘻哈西呢悠悠愁愁回去。因为回去之后呢长老大麻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你们读过这故事的不久，我就不再说了。都一件事情注意着，伊丽莎跟他说：“你到什么那儿？”他说：“我没到什么，我就在这段儿。”伊丽莎说：“啊，那个人回头了，迎接你时候了，我的心岂不是在那里吗？岂不是因着同去吗？”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在那儿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在虽然以为说我们背后做的那个件事情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是知道，就是我们那种他知道，他不仅他的心在那，眼睛呀，他看见了那个人下来迎接你的时候啊，我的心在那里，我的眼睛看见了，不仅这样，我的心也在那地方，眼睛看见，这是主知道的，心也在那里。是主，不仅是主所关心的，乃是主的心呢，看见你所做的事情，看见你在这表现的，主的心呢心痛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心痛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所做的事，我们所讲的话语，有主有没主都看见了，主有没有，是不是让主的心呢心痛呢，还是让主的心呢高兴呢？我们在吵的时候了，越吵越厉害呀，吵的声音越吵越大，主都看见了。你在家里吵，主都看见了。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主都看见了。不仅看见，主的心感觉如何？主的心感觉痛呢？主的心感觉喜乐呢？说我的心岂不也在那里吗？说这是很伤感的一件事情啊。第一，第二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现在。你什么时候呢？现在不是买产业的时候，这现在不是制产业，这不是这个买衣服的时候了，不是买葡萄园了，不是买牛羊鸽子，不是买这东西的时候，现在什么时候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？因为我们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该知道这什么时候，这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是一方面来说是主要来了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这是主来的之前的事。第二方面来说呢，这是教会的见证失败，这是教会的那个神的同在 要失败，这也是身体全病而失败。没有在神的儿女中间呢，这些东西都彰显出来，看不见神的见证，也看不见神的家，也看不见那个神的权柄而彰显出来。所以在这样荒凉，在这样衰败的日子当中啊，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吃喝享受玩乐的时候，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我们该为了这些事情哀哭。像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，就为了耶路撒冷哀哭。要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呢？就现在是失败的时候，神的儿女这样荒凉，这样软弱，这样失败，我们不能够在那儿吃喝享受。我们应该为着神的儿女祷告，我们应当关心到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，应让神的见证能够恢复过来。这是主要主来的日子，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说今天不是为了吃喝享受，我们买这个买那一个的时候，这个乃是我关心到神，关心到主，也关心到神的家的时候。那么那时候，这个基哈基就出去了，悠悠愁愁出去了。从此之后，再也不能见面了，因为什么缘故？大麻风转到他的身，他身上满了大麻风。一有大麻风，就没有办法见人，因为一见人的时候都要喊到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这是大麻风，从今之后再也见不到耶利撒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所以这是何等可怕，何等可惜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所有一切这种行动主都看见，并且我们是不是让主的心怎么感觉呢？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要看见，说我们是进了什么时候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还让吃喝玩乐，我们还为了自己打算，我们没有想到神的事情，没有想到神家的情形。我们应该说警醒祷告，要在主面前为着神的家祷告，也为着主来的日子祷告。然后我们真是像约翰一样求主快来。好，就交通到这里。